所以我们如果要坚固要巩固这我们跟法的因缘呢，我们一定要热心的来参与这种转法轮的运动，转法轮的工作，就是我刚才讲的，从我们自己学习佛法做起，然后呢有时候来注印佛经啊，来这个做一些跟护法，就是护持正法有关的事情，那么这个都是让我们跟法的因缘更加的接近，更加的巩固。那我现在讲的是转法轮，我可不是在提倡法轮功啊。不过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倒是蛮值得注意，就是说这几年来呢，比如说像在中国大陆上面呢，有很多人在这个学习气功，那气功的确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啊，哦，这是不但是这个强身哈，这个可以也可以修心养性，但是你会发现大陆呢，不管是哪一个宗派的这个气功啊，他讲到一个程度之后呢，他一定要讲修心养性，那一讲到修心养性呢，必然的跟佛法就要连接起来，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将来可能的话，我们要尽量来协助这些学气功的人呢，让他在这个所谓心性之学上面呢，跟从佛法那边去得到灵感，那么这样对于他的这种心性之学的提升呢，必然会大有帮助，我想这点是也是蛮重要的。那么第十个发心的因缘，下面这个几句话都是连起来，就是句法上比较单纯，非为之一人诸心故，这是第十个因缘，就是说这个话其实就是如果用前面的句话，就是说非为之一人诸心故，乃至非为不可说不可说三千大千世界为成数等众生诸心故，各位了解这意思吗？但这里已经省略了，已经省略了。然后第十一个因缘，非为之一人诸根故，就是一个人的各种的这个善根，还有这种这个其他的根基。然后第十二个因缘，非为之一三千大千世界中诸劫次第相续故，就是这种世界的这种成住坏空的因缘，也就是研究宇宙论了。然后第十三个发心的因缘，非为分别断一人诸烦恼故发心，乃至非为分别断不可说不可说三千大千世界围城等人诸烦恼故发心。那么这就是说菩萨的发心有很多因缘的，比如说我们刚介绍给大家，麻烦再打一下幻灯片，我们在华严经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参访这个伊斯兰优婆夷的时候呢，他列举的发心的因缘总共有22个，那我们现在大智顿这里呢已经省略了，只提了13项，那在这个伊斯兰优婆夷的这个就是华严经的经文里面呢，总共提的22个菩萨发心的重要因缘。那么本来呢，我有想说把这一部分的经文呢引用给大家，但是我又想说呢，我们有很多同学呢自己已经有华严经了，那么你现在单单的引用这么一段呢，没有前也没有后，上课的时候固然很方便，可是你带回去之后要往哪里放呢？就怕对法宝呢将来不好这个来处理，所以改做呢就是决定用这样投影的方式，也很谢谢我们陈章丽陈师姐呢，她很费心的，每一次我们需要什么资料都特别麻烦她。那如果诸位自己有兴趣的话哈，可以直接到大正藏里面去找，当然我们也各位可以找到不同版本的华严经，我现在用的这个是在40卷的华严经啊，40卷华严里面的第7卷跟第8卷啊，这两部分有这个第7参啊，那诸位可以自己详细的做一个对照。那么麻烦把我写的一张投影片打出来一下。我们知道这个53参哈，每一参呢，它都有一个共同的架构呢，叫做依教去求，就是说它一定是依照善财童子，一定是依照前面一个善知识的教导，然后怎么呢？开始去寻找下一个善知识，这叫依教去求。第二呢，叫渐进之问，就是说他终于见到这个善知识了， 那么他一定是怎么呢？大部分的时候善财童子会在这个善知识面前什么右绕三匝，表示一种恭敬啊，恭敬心。那有时候呢是顶礼，就像善知识去顶礼，然后那么顶礼完了都是开门见山就请教。那么诸位呢仔细看哈，善财童子五十三章从头到尾第一句话都是一个问题，同样一个问题，就是我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学菩萨行，修菩萨道？然后很少很少的提出这一些个别问题，像依僧那优婆夷这一餐呢，提出两个个别问题，就是请问你什么时候发菩提心啊？请问你这个什么时候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是极少数的例子啊，叫做见进，见进就是见面的时候自进，然后咨问就是提出问题来请教。那通常呢问了之后怎么呢，第三段麻烦移过来一点，一定是受法，就是善知识呢直接了当的把他的法门传授给你。那么传授给你的时候呢，像这个依僧那优婆夷这一餐呢，他又分成四段了。一举法体用，就是我这个法门，我这个解脱门到底是什么样的功能，比如说众生来见我的福不唐捐啊。第二穷因浅深，就是说请问你发菩提心呢、啊、到底是多久以前的事情呢、啊、追问这个因发菩提心的因缘。然后第三段怎么贤果久如，就是说那你什么时候成佛啊，将来的果报啊，还要多久可以成就啊，这叫贤果久如。第四章法名字，就是说最后一段呢彰显这个法门它有一个名称的啊，因为用一个名称可以把这整个法门呢有一点画龙点睛的作用。所以呢在这一餐里面我们看到最后呢，这个善财童子呢就请问这个依僧那优婆夷呢，他说善财童子白眼，圣者此解脱门名为何等，请你打后面一张，最后第一张，最后一张啊，对不起，差一行，再往前倒，前面一张，只差一行。诸位看到哈，在这个地方呢，倒数第五行，善财童子白眼，圣者此解脱门不要动。此解脱门呢，名为何等？就请问你这一个法门叫做什么法门呢？依僧那言，善男子，此解脱门名离忧安稳床，就是说我这个法门很简单，一切众生只要跟我亲近，只要跟我一起学习，他可以远离他的忧愁，心得到安稳安住，我就是这样一个法门。好好，再麻烦你打回去那个刚才我写的那个纲领。那么这个章法名字之后呢，第四段叫做千己推胜，这也是我们大智度论的论文里面也有用到这个架构。什么叫做千己推胜呢？千己就是客气啊，我学的很少，众多的法门当中我只学到这么一点点啊，所以我只能对你做出一点微薄的贡献。如果你真的要了解菩萨道的内容，那我现在介绍你还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善知识，请你去跟他请教这个问题，这叫推胜，就是向他推荐下面一位非常殊胜的善知识。诸位，五十三参最令人感动的精神之一就是这种千己推胜的精神，绝对不错。除了上我的课，什么课都不准去听，以免太杂。所以你知道这个就封闭了，你知道吗？我们学习佛法不能封闭的。当然也有人说，哎呀老师啊，初学佛法啊，一师一道是不是比较安全啊，啊比较容易深入啊，基本上是没有错的。这就好比是什么呢，一棵树啊，它种下去一定要有一个扎根的地方，这个根扎下去不能乱动啊，你天天动的话这个树长不大的。但是它的肥料可以用各种不同的肥料，用不同的水分来扩大它的生命力。所以你可以自己选定一个修持的法门，但是参学是并行不悖的， 比如说有善知识来开示，哎，我们听不同善知识的教导，这个绝对是并行不悖的。不会说多听一个善知识的这个说法，好像哎我就好像脱离了老师了，没，本来就没有这个问题存在的。好，所以我觉得五十三章里面这种谦己推圣的精神呢，非常的重要。那么因为谦己推圣，所以接下来有具体的行动，子嗣后友，一定是接下来推荐下面一位善知识说，如果你要学什么，那么请你去找一个某一个善知识，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你看看这个宁济宗的这个祖师啊，宁济大师，他还是一个小沙弥的时候啊，你看他在黄婆大师的门下呢不开悟，那他就要跟师父告假了。师父就说呢，你要走可以，不过我告诉你，有一个善知识是一个明眼和尚。诸位，什么叫明眼和尚啊？明眼就是跟瞎眼相对的嘛，已开悟者是明眼人呐、啊，未开悟者就是瞎眼的人。所以呢，这个黄婆祖师呢就说了，我现在给你介绍一个明眼和尚，哎，你去，你别的地方不要去，你就去看看他。就去介绍他去看谁呢？介绍他去看大禹智禅师。哎，果然呢，一见到大禹智禅师呢，开悟了。这个在唐代的这种唐宋之间呢，这是中国佛教最美的一部分，十方丛林的精神，所有的道场都是十方众生来来往往，十方佛子，你要参学就到我这里来，你要走你就自己走，来了那就分担工作，要走了也不勉强，不会像现在啊，我们现在的制度就是你在这里出了家了，你就是这里的子弟，你要到别的地方去呢，门户不同，就有一些障碍了啊。这是我觉得，如果佛教要复兴起来的话，的确有必要把唐宋时代这个中国的这个佛教十方丛林的精神呢，要把它发扬起来，非常的重要。所以你看，当时呢，很多比如说仰慕一个大师的名字啊，到大师门下用功几年，不得要领，不得消息，哎。师父看你不得消息啊，你不要在我这里留了，告诉你有个善知识，你去亲近他，就跟这个华严经五十三章的精神呢非常非常的接近，所以叫子嗣后友。那子嗣后友之后怎么呢？礼辞，向师父告假。那这个善财童子，我觉得五十三章里面最让我心痛的在哪里呢？就是每一个善知识都好得不得了，所以他每一次呢都依依不舍的，就说啊，好想跟这个师父啊，这样多跟他学一段时间。可是师父告诉我去学，跟下一个善知识学啊，所以他每一次都这样，有这种体内悲戚，这样依依不舍的向师父告假。所以这个礼辞啊，就是说你看五十三章里面，就是有这种地方，这是很人性化的。那比如说在佛教里面，常常有人就是有一点重男轻女的思想。如果你仔细看《华严经》的五十三章，绝对给你完全不同答案，因为五十三章里面女性的善知识占一半以上，那你怎么讲？那像这个伊斯那优婆夷，我们刚刚前面讲过的，他现在现的是优婆夷身，可是他过去多少生多少世出家学道啊，那这说明了什么呢？这个说明了说，菩萨道的一个修行的过程里面呢，你的角色是不断在变换的，有时候行出家道，有时候学在家道，因为菩萨道是我常常讲说，它是几万个学分呢、啊，一部分一部分的学分，有时候用出家身来修，有时候用在家身来修。你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就没有出家与在家的矛盾，因为那么多学分，有哪一部分先修，这个是看你的这个因缘嘛。所以这个是五十三参的这个很重要的一种精神。那么这个架构如果你了解的话呢，看五十三参的这个内容呢就非常的容易了。那么很巧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大制度里面呢，这个鸠摩罗什大师，你知道他是在西延后这个第四世纪的时候就翻译的这个大制度论，然后就特别在这一段里面引了五十三参的这个经文，好、哦，这个可以说是也是蛮难得的一个因缘。那么这个是呢 谈到就是说伊斯兰优婆夷的第一段开示啊，第一段开示就说菩萨发心不能那么狭隘的，它要非常广大的啊，非常的广大。那么请各位接着看到大智论第五卷的第七页第一行，世诸菩萨摩诃萨愿言尽教化一切十方众生。那么这个底下呢，总共呢就有菩萨的十大愿，也就是菩萨的发心，菩萨的发愿至少要具备这十个纲领。第一，尽教化一切十方众生；二，尽供养供给一切十方诸佛；三，愿令一切十方诸佛净土，诸佛土清净；四，心坚受持一切十方诸佛法；第五，分别知一切诸佛土故；六，尽知一切诸佛弟子众故；七，分别知一切众生诸心故；八，知断一切众生诸烦恼故；九，尽知一切众生诸根故；十，诸菩萨发心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是等十门为首。就是菩萨的发心要以前面讲这十句话作为他的一个纲领。首就是头的意思啊，就是纲领啊，我们说提纲挈领啊，啊，就是作为一个发心的纲领，乃至百千万亿阿三奇门视为道法。那么这里面所谓的十门乃至百千万亿阿僧祇门，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十门就是这十个纲领呢，只是头而已啊。其实菩萨的发心是有很多不同的因缘的，像我们一位非常值得这个敬重的这个朋友，像这个释友先生呢、啊，就罗卡米索先生呢、啊，他在印度弘法，他就是眼看着印度的佛教衰落了，印度的佛教被灭亡了，他发心他要在印度来弘扬佛法，要是印度把佛法重新的这个建设起来，这个就是菩萨的发心呢、啊。所以从这个十个纲领引申出来，我们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因缘来发心的。像这个一行禅师，他本身虽然是越南人，他在西方世界啊，在西方社会受到敬重的程度呢，很多方面来讲呢，真的是数一数二的。他写的书哈、啊，在欧美啊，受到尊重的程度是怎么样呢？他三年前写了一本书啊，叫《Living Buddha, Living Christ》，就是中文把它翻译作《生生基督，世世佛》。这本书第一版的版税，在美国的版税就$500,000，只是第一版哦。那最近我在这个大陆呢，跟一行禅师见面呢，他告诉我说呢，像这本书现在在美国平均下来啊，每个月销12万本。你知道佛书哈、哦，用送的是一种方式，但是它在市场上成为畅销书，一个月可以卖12万本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一行禅师让我很敬佩的事情之一呢是什么？是他本身是越南人。但是他到处都说我是中国临济宗第42代的子孙，他以这个临济宗的这个法子呢引以为荣，而且他的确把临济禅的这个精彩的地方呢用现代人最容易接受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那这也就是他的发心呢、啊、就是说他发心他就是要行这个法门，他要把这个法门弘扬出来。那么像临济宗的这个主题呢，现在残破不堪了、啊、那一行禅师就发心希望把这个临济宗的这个主题要把它建设起来。所以菩萨是可以在不同的角落用不同的方式来实现他的菩萨道的发心的。所以我们这样讲不是要大家都去效法一行禅师，都去效法这个释友先生，不是。诸位在台湾或者在其他方面你有你的因缘，那么你就守住你那个发心，好好的这个来这个走自己选择的这个菩萨的这个道路。 不用跟人家比，有的人出名，有的人不出名，都不重要，随顺因缘嘛。哦，这个菩萨的发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是讲到菩萨的发心呢，十门为首。那如果我们像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也可以，也是一样，也是十门为首。就是从这个普贤菩萨这个十大愿的这个纲领当中，它可以生出很多的什么呢？分支的这个愿，就是说从那个大愿下面有很多的分支出来，好，然后可以在分支上面我们选择一个重点来发心，来实践。是为道法门，菩萨因之因入，那么这就是菩萨道的一种内涵。所以行菩萨道应该要知道，也应该要去入这样的法门。例如说如是诸菩萨实道，那么这就我们简略说的一个菩萨道的一种这个内涵了。那么这些话都是龙树菩萨引述华严经五十三参里边依色那优婆夷的开示，好，依色那优婆夷的开示，一切诸法呢皆入皆知智慧之故，一切佛土菩萨道中庄严故。欧舍那言，善男子，我愿如是，就说这就是我的愿力。自有世界以来，一切众生尽听尽，一切烦恼悉断。那么我的本愿是什么呢？就是希望所有世界上一切的众生，他都能够保持心灵身心的清净，都能够断除一切的烦恼，就是这是我的愿力。那么在这种愿力之下，怎么呢？他所修的法门，须达那言，就是善财童子言，适合解脱。就请问你这样的法门是什么呢？欧舍那答言，是名无忧安稳床。那么这个语言的表达就跟唐朝的时候所翻译的这个华严经文字是完全一样的啊。所以这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说我们知道大智度论这一段所引述的的确是来自华严经的这个经文。那这里各位就会奇怪说，诶，龙树菩萨研究华严经吗？那你如果看龙树菩萨传的话就知道，华严经呢是龙树菩萨在龙宫里面取出来的，是龙树菩萨送出来的，而且还是只取当中的十分之一不到。哦，所以龙树菩萨跟华严经的因缘也是非常非常之深的。我们知道这个龙树菩萨还造了一个十住毗婆沙论，也是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先谈到这个地方，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再把这一段引述华严经的这个部分呢再来做一个这个总结。好，阿弥陀佛。